好，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啊。接着来就是讲到这个试寻子。看了一个话呢，很简单，说这个那对这个话的意思的理解，我们从哪儿来？你不能从这句话来，因为这句话就等于没有解释。从哪儿来啊？从它的前后文来。他前边讲的道理，他后边讲的道理，把它融会贯通，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了。这个呢，我们说了，前边也反复讲，后边也反复讲，他这个道理要这个，就是这一个道理，就这么一个核心道理，他要反复讲的。所以呢，我为什么在这儿讲呢？为了分散一下，这儿讲一点，到后边压力就小一点，为了分散一下，这个就是你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叫多次重复，就是。你讲一遍听着好像明白了，听明白了，转头就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呀？他这个道理跟我们平常想的道理啊，正颠倒个，正相反，你很不习惯。那明明这个都有，他非说这个都没有，很不习惯。所以你对自己习惯的那个一听又顺耳又记得牢，因为习惯叫可忆。你这个不习惯，所以呢就得怎么办啊？今天讲明天讲，今天听明天听，毛主席说叫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咱们呢还得加上辈辈讲，声声讲，节节讲，就得下这个决心，我到最后非得成了佛，这才算成功。刚才这个居士们提的问题都很好啊，证明大家都动脑筋了。说这个一会儿我会详细讲啊，就是说我们呢不用问说我怎么见真实，不用问，你见真实的方法就是去掉虚妄，就是把五蕴空掉。你比如说你眼睛为什么看不到说所有众生心，你为什么不悉知啊？眼睛就是这个颜色挡住了，你把颜色让它一不升起，所有众生心你立刻就悉知了。我们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我们都有如来的智慧，都有这个本事，只因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得。就是因为你在这天天妄想无蕴有无蕴有，好，那你就如来智慧你就显不出来吗？若离妄想，如果你离开了妄想，什么叫离开妄想啊？你眼前有颜色，那叫离开妄想吗？颜色就是妄想。要不刚才说有的说，这个限量，这个限量很重要，限量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凡夫限量啊，是颠倒限量，没有五蕴升起五蕴，它不是颠倒吗？是搞错了。所以这个限量，我们现在这个凡夫限量，不但不是好事，还是一个坏大事的根本。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这个凡夫的限量不升起，若离妄想，你要是把这个凡夫的妄想，这个尤其是这个限量不让它升起了，色声香味触不升起了，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不用你操心说我怎么见真，你见真的方法就是去妄，就是让把五蕴空掉。下边咱们还来研究这个五蕴，还来控这个五蕴，就是这个试寻思，刚才提问题提的都很好啊，咱们就结合提的这个问题来讲。首先说呀，第一个心率耳心，就是意识第一刹那开始认识事物的第一刹那，这个率耳心，我把它叫做真限量，仅仅是跟后边那个我们凡夫能感知到的那个假限量啊，对比而言是真限量。实际上呢，它是在凡夫里头，它是一个真限量，是真的限量，是这个真的一他起，真的因缘法，是心，是生起来的。跟后边那个它比量分别什么回忆起来的，什么它用它的颜色再给你描述出来，那个颜色不是这个就是一他起的颜色，不是那样的，一他起我们见不到。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颜色啊，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他用他的语言给描述出来的，那个已经不是限量了，那个已经是这个比量，他分别出来的都是比量。 跟这个后边这个所谓的凡夫限量对比，率尔心叫真限量，哎，就是后边这个叫假限量，假安利的限量，就是这个率尔心第一刹那这个真限量，它本身就是一个颠倒限量，就是一个错乱限量，就是你这个人搞错了，搞颠倒了，才会升起五蕴，才会升起这个率尔心。如果你是正知见、如实知见，这个五蕴就没有，就照见五蕴皆空，哎，五蕴升不起来。所以那个真限量啊，是在凡夫范围内说它是真，实际上呢，还是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呀？颠倒限量，哎，只有佛菩萨的限量智，就是那个说你若离妄想一切智什么那个智，那才是真正的限量，哎，才是真正的限量。所以用什么名字无所谓啊，这个道理我们搞明白就行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吧，这个不在一个地方，因为后边啊，弥勒菩萨本身他就要反复详细的解释，核心就是那么点事儿，老是反复解释。咱们就这个往下来啊，到后边还会这个有问题你还提出来，咱们都这个结合进去讲啊。下边是自性假立寻思者，什么叫自性假立寻思呢？为诸菩萨于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是名自性假立寻思。这个咱们也来这个寻思寻思啊，就是说自性是假立的，这个咱们前边已经讲过很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假立的就是限量，我们限量见到的只是五种东西，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色声香味触呢，它是我们的五种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它没有自性。你比如说颜色，颜色就是在我们睁开眼睛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在我们眼前呢好像是有颜色，哎，就像梦幻一样升起来的，哎，就有颜色。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意识不活动了，就没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没有自性的，就是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一个主观感觉。所以佛呢，他用什么来比喻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他说空中花如空中花，空中花就是你地上蹲的时间长了猛一站眼里冒金星，或者是你累得特别这个累晕了，哎，眼里冒金星，就是冒的那个金星。佛说我们看见的这些色声香味触啊，就像空中花一样，就是就像眼里冒的那金星一样，你感觉哎，空中有金星，你感觉是有金星，但实际上呢一点都没有，一个那个一点点金星都没有，就是你一个错觉，你一个主观感觉。我们看见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这些东西啊，就是如空中花，如水中月，你一看水里的月亮清清楚楚，你去抓去吧，一点月亮的东西都没有，哎，就是比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梦，你在做梦的时候，哎呀，急得不得了啊，看见这个了，看见那个了，在里头忙活得很，你就感觉都是真的，但是醒了你知道呢，一点里头的东西人什么都没有。你看佛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限量啊，那是颠倒限量，是颠倒错乱。要不心经为什么叫颠倒梦想？什么叫颠倒？本来没有五蕴，你呢说有五蕴，感觉有五蕴，这就叫颠倒，哎，本来三界唯有心，你不承认，这怎么会三界光有心呢？啊，你看颠倒，有的你说没有，没有的你说有，这就是颠倒梦想。你呢这个梦很这个形象，哎，就是我们在梦里，我们就感觉这个是真的，哎，就不承认这是假的。你非得醒了才行。但是呢，现在给你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升起的这个五蕴呢，实际上就跟我们梦里升起的五蕴一样，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幻就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个现在这个例子不太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那个美国的那个大卫科波菲尔呢，他是倒过来，他的技术就低多了。他是他把一个东西给变没，人家那个时候换画师啊，是用一些道具阴间咒啊，能变出东西来，变出马像，能这个演话剧，能打仗啊。那个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啊，据西方记者记载，还有什么样的那个幻化师啊，就是他让他拿一个绳子往上一扔就立起来了，然后让一个小孩呢爬上去就看不见了，然后他带一个刀爬上去，然后呢上边就掉了一个小孩的胳膊腿啊什么都就掉下来了，然后他下来，下来拿一个篮子呢捡到篮子里头，哎，怎么一变小孩又出来了。上世纪这个我想记不太清了啊，反正至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西方记者说看一个女的，印度一个女的跳舞，她跳舞的时候啊，一会儿在她的那个路两旁出现两排树，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现在那个时候啊，还有些人有这个本事，现在这个玉不太好说了，就是那个幻化，就是幻化出来的东西啊，你看的跟真的有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完全是他用他的这个法术，咒术来这个就是用道具来幻化出来的。这个现在也没搞清这个大卫这个他把一个飞机变没有，把一节车厢变没有，把这个自由女神变没有，什么这也算一种幻术吧啊。但是这个比那个要低级，那个是变出东西来，它是变，实际上它这个什么叫变没有啊，它就是让你在这儿的观众看不见，这个人看不见东西啊会有很多种方法，就是让你看不见，哎，所以这个它也有很多猜测，反正就是说它这个实际上就低级多了，就是这个幻欲就是看起来像真的在那表演，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些东西，表演完了就没了，哎，就是一场这个幻化。所以你像杨艳，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就可以夏天，你那个远处马路上，你远处一看都是水，哎，那就叫杨艳。你看的真真的，就是有水，可你走到跟前就没有，哎，我们所有看见的这一切色声香味触，就跟马路上那个水一样。佛这个杨艳立的就是这样说，就是说那个水你看着是确实是有。但是呢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所以佛举这么多例子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五蕴，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就跟这些东西完全一样。哎，所以你要这个就是来体会他这个，体会这个佛说的这个真意，就是说他说的究竟什么意思。好，咱们来这个看这个自性假立。自性假立呢怎么分析啊，咱们第一步就是先说呀，自性假立不是限量。你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哎，色声香味触是没有自性的，只是一个主观显现，哎，不看就没有了，所以呢你抓不着它，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你自己不感觉，或者感觉不一样就不一样。这个自性呢不是限量看到的，所有的自性都是我们根据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啊推想出来的，猜出来的。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桌子的自性，就是我们猜出来的，我们谁也见不到摸不到这个听不到就是感觉不到这个桌子的自性，就是桌子本身。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认识工具只能认识到颜色声音什么这五种主观感觉，你在这个桌子这随便你折腾，你把桌子劈烂了，你看到的还是颜色，听到的还是声音，摸到的还是软硬你的主观感觉，就是说你只能感觉到你的主观感觉，你感觉不到客观的存在的东西，所以你看不到桌子的自性。这个桌子有自性只能是我们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猜测的，所以它叫假立，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这个假立的意思呢是指的前边不是有名有势了吗，在这个名势一结合，名势的基础上前边是分析了名分析了势，你把这个名势一结合才能有自性， 这是有这个关系的。就是说你看我们还用那个意识认识的这个就是认识那个过程来说啊，我们第到这个意识的第四心等流心的最后，我们看到黄色了，还以桌子为例啊，看到黄色了，然后呢我们眼前出现黄色之后，这叫凡夫限量，我们第一个产生的念头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就是要给它起名。就好像刚才一个居士说，如果没有人，我生下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黄色，就是颜色的我都不知道这颜色叫什么颜色，那我会的，我说你就会根据你的前生的所有的记忆呢，你能想起来的，你给它起名。你可能会起很怪的名字，你可能不叫它颜色，你可能哎，你会这样的话呢，你会起名。我就说假如说你比如说你生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了，生下来你生在一个荒岛上，没有接触过任何人，哎，长大了，这个时候呢你会给这个岛上的所有的东西，你见到的东西啊，包括天啊海啊，你会起一套你的名字。你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你能想起来的你前生的记忆，你会起一套你的名字，也就是说创造一套你自己的语言。你也会叫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你会想言说都有，哎，然后别人来了之后呢听不懂你这一套，哎，但是你这也是语言也是名，哎，这个我们在等流星的最后看到黄色之后，然后起的就看到黄色一升起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就是你给它起名。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共同起的了，就是说母亲告诉你说这叫黄色，你就记住了，这是黄色，就是这是黄色，这是叫起名。起名的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它有自性。你一起名，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一进门没有人说我看见黄色了，都是说我看见桌子了，我看见座了，我看见什么佛像了，都直接是就是直接说自性。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黄色的时候啊，我们也说这是桌子，这是第一步起名。第二步就叫什么起想，就是什么呢？自性想，就是这是桌子，桌子肯定有自性，不用你这么复杂，就是第一步起名，第二步就是知道有自性。这个自性啊是在这个时候才出来的。你看这到很就是意识活动很长时间，到最后有了名字之后才想到他是有自性的。所以这个自性假立啊是名跟这个你看到的那个事，就是那个限量，他们之间一发生关系一联系才会产生自性，才会产生自性。这个名就叫名，那个事呢就叫意，就叫意。名指的那个意就是那个名的自性，就是它的字体。比如说名是桌子，事是这个黄色，然后名指的意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桌子它有自性，哎，所以说自性是假立的。然后再讲啊，这个名跟这个事啊，他们两个呀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注意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名是完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刚才详细分析了，现在分析一下这个事。这个事啊大家不要太重视前边那个率尔心，因为那个率尔心我们根本感知不到。我们感知到的是就是跟这个名能够联系起来的事，我们所有的名所指的那个事都是我们感知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在那个的基础上假立的自性。我们刚才说了，色声香味触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是我们意识的语言，而且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每个人有一个意识，每个人意识的语言实际上是有微细差别的，你的意识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识的语言跟我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实际上是有微细差别的，我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概一样，哎，大概一样。这个 也就是说你的这五个限量也是你的主观感觉。然后那个自性呢，这个名是指那个语言，意是这个限量，名跟限量一结合就成了名有自性，就指那个限量。这里头跳了一步，就是说实际上限量没自性，但是我们把那个限量啊都就立刻说成是东西，哎，就都有自性了。自性是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个都是主观感觉的，这个名跟这个限量，他们两个呀完全是我们人的创造，就是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只存在在我们人脑子里的东西，只存在在我们想法里头的东西，这是。所以说他们这个名跟意互相一联系，这个东西有自性，这个自性假立啊也完全是假立在我们的想法里头，就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哎，实际上这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已经包含差别了。那个上边举的差别不说，这个有没有，有没有还算是自性，说有自性没自性。哎，实际上他说有色无色，有漏无漏，这其他的才叫差别。实际上这个分不很清的，就是说你有自性，就我刚才说了啊，说你表达一个事情的自性，你用来表达这个事情自性的那个材料全部都是差别。现在我们就用那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根本连说都说不到那个自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桌子的自性，说桌子的自性是什么，什么叫桌子，桌子的自性是什么，我跟你们说这个叫汉语啊，现代汉语词典。哎，咱们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他说什么叫桌子呀，他说有支架有平面，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是很标准的定义，我跟你说这个我们所有的定义都是这么定义出来的，这是很标准的定义。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桌子是什么啊，这里头的所有的字，包括它这个字的让我们引起的意义的想象，一点都摸不着桌子的自性。就是桌子本身究竟是个什么，你看啊，他说有支架，这个支架不是桌子，对不对，支架不是桌子，你拿来个支架不是桌子，哎，支架不是桌子。有平面，平面也不是桌子，哎，然后呢能在上边放东西，那更跟桌子自性没关系了，是吧，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这也跟桌子自性没关系。的家具，那家具那更那个就更虚了哈，家具啊，这儿也讲这么一点啊，就是这个要讲的太多了，因为空五蕴的方法呀无数，你怎么讲呢，就从哪儿都能空，可是你要证明它有，你一条都找不着。哎，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个，你找不到一个东西的自性，就拿这个桌子自性。首先说这个支柱，说支柱虽然不是桌子的自性，但是它是桌子的一部分呢。那我们又来这个问你了，什么是支柱，你又得给支柱下定义，对不对啊，给支柱下定义的时候啊，你又跟支柱的自性没关系。你我现在没去查，你不信你自己去查。哎，平面，说老实话，他这个这都很可笑。平面啊，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有自性的东西。为什么呀？平面是二维的，一个平面是没法存在的。我们说过，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三维的。所有的东西啊，我们人想象东西啊，都必须是三维的，它才能存在。平面说二维的，光有长宽没有厚，这个东西是只存在在想法里头，是妄想，平面根本没法实际存在。你想一下，没有厚度它能存在吗？没有厚度的东西，那你只能想象，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呢他说的这个东西都不存在，你还用它去组桌子，很可笑的。你要去分析那个所有的定义，你找他自性，很可笑，所有的自性你都找不着。他说这个东西的自性的时候，说什么是桌子，他用什么呢，他用别的差别来这个侧面来这个来界定，来这个冒充自性。哎，你看后边说的能放东，上边能放东西，能做事情，跟桌子一点都关系都没有。他说的是能拿桌子干什么，对不对？桌子的作用根本不是说的桌子本身是什么。我们现在问什么是桌子，是问你桌子本身是什么，桌子的自性是什么，他答不出来。为什么他答不出来呢？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就哎，他就是他硬说有，就是他硬说有个桌子，谁没见过，没摸到过，什么也一点根据没有，但是他就我们人就硬说有。为什么硬说有呢？因为我们说有这个桌子呀，能那个能生活能做事，就好像在梦里头一样，虽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但是他在里头呢能忙活，哎，能这个能说话能做事，哎，就跟那个意思一样。但是在现实当中啊，真的是你去看所有这个东西的定义，都说的不是它本身，哎，都是用妄想来这个描述它。我们刚才分析桌子这个定义，分析了半天呢，实际跟桌子自性有关系的只有那个支架，是吧？平面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存在，只有那个支架。支架，这是一个，就是又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我们又得去问说什么是支架，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我就是说你就用这一个例子来这个说明，就是说你去找所有的东西的自性，连我们说都说不出来，哎，找桌子自性。你说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人们认为这人肯定是存在的，您就问人的自性是什么，说不出来。人的自性是什么？现在这个在中国吧，比较，我不知道这个适用范围啊，我们比较流行的说什么呀，叫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是吧？我们人的定义现在这是比较标准的，大概这个是世界这个流行的，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哎，动物那是个大范围，跟不是人的自性，那跟人没关系。咱们就现在就来说这个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这是人的作用，是吧？不是人本身。我问的是什么是人，你告诉我说人会干什么，那你连人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我现在就问什么是人，你看他这个定义跟人的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支架是起支撑作用的架构，
这个已经虚了，已经全部虚了，已经用的全部是虚，没有里头没有有自性的东西了。你看啊，起支撑作用，这是一个作用，这不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架构是一个虚词，架构是一个虚词，不是一个具体的，哎，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你看他完全用了这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哎，这儿呢我就顺便说一下，说架构是虚词，在佛教要是认真起来，所有的词都是虚词。这个词啊分这个两种，一个叫自相，一个叫共相，就是所有我们的语言名词可以分这么两大类，不是自相就是共相。什么叫自相呢？自相就是指那个东西本身的相，哎，指那个东西本身。共相就是指两个以上同类的东西共同用的一个名词。如果认真追究起来，我们人用的所有的名词都是共相，没有自相。我现在开始举例子啊，你比如说还拿桌子，还拿桌子，说桌子这就是一个共相， 这肯定是共相啊，因为有很多种桌子都叫桌子，这叫共相。共相名词是没有自性的，共相名词是没有自性的。什么叫共相名词没有自性的？你比如说桌子是一个共相，桌子这个字，这个名词啊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你说什么叫桌子，你给我指出来它的这个自相，就是指出来它的自性，你谁也找不着桌子的自性。如果你说这个就是桌子的自性，那个就不能叫桌子了，哎，因为桌子就是指的这个嘛，那个就不能叫，这另起名了。就是说共相的词啊，它没有自相，共相就是所有能叫桌子的它共同的一个名字，它是一个虚词，实际上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人，你说什么叫人，你指不出一个说这就是人，你指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人，那有一个具体的意义的话，具体的对象的话，那别的就都不是人了，哎。所以呢，共相名词没有自相，桌子这个词没有自相。然后呢，我们说桌子没有自相，这个桌子，哎，这个桌子有自相，你看这就是它的自相。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桌子，我们先这么这个怎么说呢，你首先说呀，我们就把这个黄色当成它的自相，就说哎，这个黄色就是它的自相。现在我们来说啊，这个黄色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的等流心，等流等流等流很长时间我们才感觉到的黄色。这个黄色呢，实际上已经是共相了，它是很多刹那的黄色的一个共相，明白了吧？就是说如果它是自相，只有一刹那一显现就没了，这个黄色我们是看不到的，感觉不到的。我们感觉到的黄色已经是共相了，就是很多刹那的那个意识从种子库里头提黄色提黄色提了很多刹那，达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感觉到的，所以它已经是这很多刹那黄色的共相了，已经不是真的了，已经是很多黄色的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桌子自相呢你也找不着，然后再加上那个说你这更何况说你这个黄色还不是那个桌子的自相，对不对啊？你黄色是桌子的话，我们就把黄色拿回家去，我们就能当桌子用的，是不是啊？黄色不是桌子，哎，所以呢，黄色不是桌子的自性，所以你怎么说你都找不着这个任何东西的自性，哎，你去看那些定义啊，很可笑，人家问什么是人，哎，他不告诉人家什么是人，他说这个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你看他说会干什么活，那你答非所问，对不对啊？动物跟人又没关系，动物是个虚词，所以呢你去看任何这个定义非常可笑，我们人整天在这儿自己这个糊弄自己就这么可笑，哎，任何东西的自相谁也没见过，谁也没摸着过，哎，但是呢我们就坚定的认为有，没有问题，哎，你要谁说没这个桌子，这个非跟你这个打架不行，哎，所以呢自性唯是自性假立，你看为诸菩萨啊，于这个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就是什么呢？我们就只看见这个自性啊，它纯粹就是个假立，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不经过这么仔细寻思，你不承认这个。现在经过仔细寻思呢，我们好像觉得有道理，承认了。实际上呢，这个跟我们原来的那个只早有自性的这个习惯呢，那还远远不能对抗。哎，远远不能对抗， 所以呢还得仔细琢磨，还得反复的这个琢磨，还得好好学，还得反复熏习。要熏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达到圣洁，就是没有丝毫疑问，你跟任何人讨论什么问题都能够说得很清楚，很没有任何疑惑。哎，这个谁什么邪见也不能动摇，这叫达到圣洁。达到圣洁之后啊，反复熏习，这就很快就可以这个实证了。认为他有自信的这些妄想啊，就被你这个正见的力量呢，就给压倒了。哎，这个五蕴就升不起来了。你看这个，要想正五蕴皆空，用什么方法呀？用四寻思。四寻思是寻思什么呀？就是认真的来想，你认为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结果这么一认真不要紧，找不着了，都是我们的妄想，这就是目的。你呢？这个道理讲得很彻底，你就反复的学习思维这个熏习这样的道理，这个正见，这个五蕴皆空的正见，这就叫咱们前面说的叫法无我智。你就用这个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就这个智慧，哎，这叫我们现在叫什么呢？叫闻，正在熏习叫闻所成慧，就是听闻佛法来形成智慧，来形成的法无我智，叫闻所成慧。闻所成慧，你听明白之后，这个道理确实搞清楚了，得到圣解了，这就叫得到了闻所成慧。得到闻所成慧，下边第二步是什么呢？叫得思所成慧。怎么得思所成慧呢？就是如理作意，就是用你明白这个道理呢，去如理思维，就是按照五蕴是不存在的，五蕴是皆空的这样的道理呢，去在行住坐卧这个当中呢，就按照这个正确的道理来看待一切。看到色，色即是空；听到声，声即是空。因为这个时候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懂得很多这样道理，到处都能讲通。哎，这叫如理思维。经过这样长期的如理思维，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你达到如理，能够如理思维之后，因为我们现在啊，就现在是如理思维。一讲完，话音一落，一开始找你的书包，找你的什么，都有自信了，哎，都成真的了。就因为那个太熟悉了，就不如理思维了。然后你想，你这一天是有几个钟头如理思维？你四个钟头如理思维的话，你还有二十个钟头是不如理思维，还是颠倒思维？包括梦里头，梦里头也是颠倒思维。哎，这个你达到真正达到以后，行住坐卧都是如理思维了。就剩最后一步了，就是证这个叫修所成慧。怎么证修所成慧呢？很简单，就是在定中还是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就能证到五蕴皆空，就成初地菩萨了。这就是修行的这个三个大步骤。哎，在定中前面咱们也说过，都不用得定，都不用能够得到这个四禅八定的定力，在没得定之前的未到地定定力就可以证空性，就可以证出地。哎，定力不需要多这个多深的定力。这是自性假力。自性假力呢，主要就是要认识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给一个东西起的名，有了产生了名之后，这跟这个名所指的那个限量色声香味触，这两个一结合，说这个名指的就是它。好了，说桌子这个名指的就是它，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自性的执着，就是桌子有自性。自性是什么呀？稀里糊涂的，你本来看到一个颜色就说那儿有桌子，就有自性了，这就是假力。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自性是怎么来的？纯粹是你把一个名，哎，安到一个事上，你认为它有自性，这是这个自性为是自性假立的核心的道理。就是自性是在哪儿假立出来的呀？你一开始这个就是感觉到颜色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还没自性，因为你感觉到黄色，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其他想法。 然后下一步是起名，哦，这是桌子啊，他指的是这个，行了，这个时候才有自信。所以这个自信啊，纯粹是你把名指向一个事的时候假安理出来的，这是第三个寻思的这个核心意思。好，下边咱们再来一点差别假立寻思者，第六行啊，差别假立寻思者第四个寻思，为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是名差别假立寻思。话很简单，讲一下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差别假立啊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呢？差别假立是在自性假立的基础上生起来的，就是说你说有桌子了，我们才会升起关于这个桌子的一些言说，一些差别，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桌子是什么样啊，贵啊贱啊，我要不要啊，我能用它做什么呀，什么，所有关于这个桌子在这个桌子自性上所起的言说都是差别。你想吧，你去随便说一句话，它一定是相对的两个概念这样成立起来的，都是有差别的。不像那个黄色刚一升起的时候，实际上黄色刚一升起的时候啊也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意识啊已经知道它是黄色不是别的颜色了，它已经跟其他颜色已经差别开了，已经它到种子库里头找找找就找出这个来了，哎，这是黄色。就是虽然你言说还没起来，限量里头就已经有差别了，所以说它那个限量不是真限量，它已经有分别了。所以呢，在自性上又起的所有的差别，这个呀纯粹是人分别出来的。关于这个桌子的所有的说法，哎，不管你说这个桌子好不好，贵啊贱啊，能做什么用啊，全是人的分别。这个跟这个就是说已经就是我们人都可以想象出来，这些都是虚的，都是你人的想法。哎，你说它能干什么用，不能干什么用，哎，能卖多少钱，不能卖多少钱，哎，这些都是人的想法，跟桌子自性没有关系。哎，所以这个差别假立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在自性上再起来的所有的言说，这都是差别了。说它有对无对，什么有色无色，哎，那就是讲那个色法跟心法的差别，哎，有色无色什么，那都是人这个就是人的分别。好，往下来。整个四寻思解释下来，整个总结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限量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个事，还是你看到这个事之后升起的名，还是你用这个名跟那个事一联系，说这个名就有这个自性，这就是它的自性，还是在这个自性上又起的所有的言说，全部都是人的想法，全部仅存在在人的想法当中，全部都是假安理，全部都是我们人的这个一套这个分别，哎，所以它都是假安理，都不是客观的存在，都不是事实，这是这个四寻思的主要意思。所以我们前边就用那个说，你看到的一切法，就好像你带了一个手电筒到地下室，漆黑的地下室去看东西，看地下室有什么东西，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手电筒的光，都是你自己的语言，都是你自己带去的，地下室里头没有手电筒的光，哎，你看不到除了手电筒光之外的地下室里的任何东西。你呢，这叫见，见闻觉知，你所有知道的一切法都是根据这个手电筒的光，就是你的语言猜出来的。你猜这个，哦，这有一个床，这有一个桌子，你来猜底下是怎么情况。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呀，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全部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语言，就好像手电筒光一样，帮助你扫描，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意识的语言来这个创造，来这个猜测规划这个客观外界世界这个有什么东西。哎，所以说你这个认识到的一切法，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法，见闻觉知的一切法，
只是你一个主观的世界，只是你的一个妄想。说符合不符合这个地下室里的情况啊，符合不符合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啊，咱们佛教叫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不是你想你意识描述的这样的呀？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了，说不是，说根本就没有物质，没有你想的那个精神，没有你就是没有你那个意识那种颜色声音什么，那都是你的语言，你自己这个一套，这个世界上本来面目没你那个东西，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只有心。哎，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看到了，他告诉我们了。这就是这个刚才有一个人这个提的一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什么呢，他说虽然我见闻觉知的都是自己意识语言给翻译出来的描绘出来的一个主观的妄想的世界，但是我这个妄想呢跟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也有关系，对，有关系。咱们现在就按佛的说法说，世界这个唯有心，就是有很多心，叫一世千灯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心，这个你用你的心去认识这个世界，你认识的客观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你之外所有众生的心，那就是你的客观认识对象，那就是你的客观世界，你就是主观。如果再说准确一点，实际上呢是你用你的意识，就是你那个限量，咱们现在前其实是一个意识了啊，这个就是限量，你这一个意识，你用你的意识去认识所有众生的心和你自己的第八识种子，你的意识可以把你的这个记忆啊当成认识对象，你的意识可以到你的那个记忆库里头随便搜索，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的主观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识的认识对象是自己的第八识，自己的那些记忆和所有其他有情的心，包括佛菩萨的心。哎，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这个所有众生心包括你的第八识就是那个地下室里的东西，你的意识就是你带的那个手电筒的光，咱们也不说人不说手电筒了，就是那个你的意识就是那个手电筒的光，你能感知到吗？你就是用你意识的语言，就是用这个手电筒的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结果你一看呢，说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一种黄乎乎的东西，手电筒光就是黄的，对不对啊？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黄乎乎的东西，哎，这个黄乎乎的东西呢有方的有圆的有长的有什么，哎，你比如那个床，哎，什么反正你就，哎，颜色都是一个颜色嘛，所以你的这个就是你认为，你如果去地下室你用手电筒来观察的话，你认为这个世界就是黄色的，哎，有一些这个各种不同形状的黄色，然后呢你去猜测这些各种形状不同的黄色背后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你整个所知道的世界。我们现在就是手电筒光变成了什么呢？五蕴，就是色声香味触。哎，这个地下室呢就是其他众生心和自己的那个记忆，我们现在就用我们意识的这个五蕴这个语言在扫描，哎，在照看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就像那个地下室观察者一样，他说世界上只有黄光，我们现在就说呢世界上只有五蕴，世界上只有五蕴，很显然错了，只有五蕴的这个世界只是你的光，只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我们说了哺乳动物牛马羊，它们呢是黑白色的颜色，
他们的味道，他们的听的声音的这个跟我们都不一样。你看狗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比我们那个宽得多，是吧？哎，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的。哎，他有他一套五蕴世界，他就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哎，他认为世界，你比如说咱们说狗，狗就认为这个世界呀，主要就是味道，哎，到处都是味道，哎，然后呢，还有点简单的这个灰蒙蒙的这个，这发点亮，那发点暗呐，有点这个配合，哎，主要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就是狗认为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就是这些，都不对。你说我们人，人说对了吗？狗说对了吗？牛说对了吗？天人说对了吗？还是鬼道众生说的？谁也没说对，都是自己的那个语言描述出来的自己的一套主观世界，哎，都不对，都不是真正世界的本来面目。真正世界的本来面目呢，必须把你这个手电筒拿掉，你的眼睛叫什么眼呢？慧眼开发出来了，法眼开发出来了，佛眼睁开了，那你才能看到地下室真正本来面目。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四旬寺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法呀，只是我们的手电筒的光，只是我们的主观的一个想法里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你如果认为你的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行了，你就老熏习这个世界，老做这个梦，哎，这个梦就老升起，就跟那个说能生三世，这三世就一个接一个，就你就老在这梦里头醒不了了，哎，然后你这就是无尽的烦恼，解脱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解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你醒不了，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假的，不知道这是梦，你认为它是真的，哎，有了之故，就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个第一页左上角，云何了之，如是分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就知道这个道理，行了，这个道理就能使你解脱，这就叫法无我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分三种，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就能实证到这个无蕴皆空。哎，这是大概的思路。好，我们再往下来一点啊。